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伦。今天我的采访对象是咖啡品质鉴定师 William。你好，William。
你好，海伦。
欢迎您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William，我知道您在咖啡这行啊，已经做了有些年月了，从咖啡师到自己开店，再到成为咖啡界最高级别的 Q 级认证的品质鉴定师，您算得上是咖啡界名副其实的专家和大师了哈。
谢谢。
想必你也知道，就是10月1号呢，是世界咖啡日，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洲咖啡的起源吗？
根据澳大利亚的历史记载啊，在1788年，澳洲政府接收了第一批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咖啡种子，并培育在了当时政府的后花园之内。但很可惜的是呢，这批咖啡树种并不能适应当时澳洲的水土环境。随后，咖啡作为当时一种昂贵的进口商品，被带入澳洲作为欧洲贵族阶级的饮品。这点呢，很类似于中国的茶叶被引入当时的欧洲作为宫廷御用饮品是一个概念。那时间到了1930年呢，由于大批欧洲移民纷纷涌入澳洲，主要体现在那些意大利移民啊和希腊移民将当时比较先进的摩卡壶、意式拉杆式咖啡机、研磨机及不同的冲煮方式也一并带入了澳洲，并迅速普及在各个州。澳洲人民也开始了普遍接受这种方便快捷的饮品方式。所以这点呢，是澳洲咖啡文化的起源。
看来早期的意大利和希腊移民啊，确实为澳洲的咖啡文化做了很大的贡献。尤其在这个墨尔本，我还记得早上只要一走进那个市中心，位于 Lygon Street 意大利区，一股浓郁的咖啡香气就会扑面而来。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像这就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哦。因为墨尔本呢，它确实是一个有浓郁咖啡文化的这么一个城市。尽管现在在悉尼我已经住了很久了，但是我对那幅画面还是记忆深刻的。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跟您分享一下，根据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啊，每4个澳洲人里面就有3个人每天至少会喝一杯咖啡。那其中28%的人呢，会喝3杯或者以上的咖啡。您觉得为什么咖啡在澳洲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呢？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相当好啊。我个人认为有几点方面可供大家参考。首先，第一个呢，还是澳洲本土居民和移民者居多啊，大多来自于欧洲国家，他们的传统的方式呢，可能以喝咖啡为主。第二个呢，由于是咖啡啊，不但出现在人们的早餐呐、啊，平时日常饮品中，它还大部分出现在了一些社交的环境上，比如说咖啡店啊、电影院啊，甚至一些私人的房产拍卖场所，包括个人的聚会上，所以我觉得非常普及的。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哈，但是我也了解到，这个澳洲咖啡的价格也很便宜，就是说在全世界的排名里面，基本上好像是处于第3位非常便宜的咖啡，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对，从澳洲的普遍人民的收入环境和一杯咖啡的价格来说，它的确是很便宜的。目前呢，一杯白咖啡在4.5块左右，然后一杯黑咖啡呢在4块左右。通常来说，这个价格区间呢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而且澳洲的咖啡啊，品质啊，包括牛奶、畜牧业都非常的发达和丰富。它不单有很好的质量，同时它还能有非常便宜和合理的价格。所以也是另外一个普及的原因吧。
那个澳洲咖啡店出售的咖啡种类和其他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呢？
据我了解啊，基本上都差不多。然后可能呢，澳洲我们本土会多一些不同的品种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下有很多咖啡店在做那个 batch brew，或者手冲咖啡啊，虹吸壶或者那种法压壶，而传统的那个意式咖啡可能就以浓缩咖啡为主了，或者是单单的那些奶咖为主。所以说，我认为产品会更丰富一些。据我这么多年的从业理解啊，澳洲85%以上，据不完全统计，绝对是牛奶咖啡的饮用者。那相对来说呢，意式咖啡、黑咖啡啊，比如说意式浓缩啊，espresso、long black。这些的饮品可能会需求量没有白咖啡那么多。
这个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我之前就是去过一个咖啡制作工坊学做过咖啡啊，有一
哦。
个来自欧洲的同学呢，就跟我说啊，他说他在澳洲喝的这个 latte 跟他在意大利的就不同
对，
啊，您能跟我们讲讲在做法上这个澳式咖啡和意式咖啡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这的确有很有趣的一些不同的区别啊！我分享一个我个人很有趣的旅行经验。我第一次去意大利，想体验一下意大利的咖啡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呢，我当时还不能完全接受意式浓缩咖啡那种深度烘焙的那种
口
口
感，
味啊，对，很浓郁，很重。我通常呢喝的是传统的意大利人制作的意式咖啡，会觉得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啊。有种那个透不过气的感觉，所以呢，我就想尝一下意大利人口中的 latte。然后呢，我就点一杯 latte。令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他给我一小杯的浓缩咖啡，并伴着一大杯的冷牛奶给我。然后呢，我很奇怪问了一下 waitress，我说我点的是 latte。那个 waitress 用非常不流利的意大利式英语跟我说：“这就是 latte。”我说：“哦，这是 latte 吗？那 latte 不是应该是浓缩咖啡加牛奶混合在一起是热的吗？怎么会是冷呢？”他说：“latte 在意大利就指的是一杯牛奶加一杯浓缩咖啡。”
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做披萨喜欢放菠萝，那就是肯定要被意大利人骂死的。
对对对，他们也对自己的产品有非常自信的一种认知了。意大利人呢，他们觉得如果你喝不了浓缩咖啡，那你就不能融入我们当中的文化，因为我们就喜欢这种 strong bitter 这种类型的浓缩咖啡。但是呢，作为我们澳洲人来说，通常很难去接受那么浓郁的苦甜的那种味道，所以我们习惯性的呢，经过长期的演化呢。Latte 变成现在我们所喝到的那种热牛奶加适量的泡沫的一种牛奶饮品，被澳洲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一个正常的演变的一种过程，
等于是这个咖啡也本土化了哈。
完全本土化了，没错。
当我们说到咖啡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咖啡连锁巨头星巴克了。那么，星巴克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做得非常火，但是为什么在澳洲就做不下去了呢？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之前也有同事啊，也有很多的朋友从中国来，一直问我，他说：“哎，这里星巴克怎么都找不到啊？我们上海到处都是星巴克啊，随便找一家都是星巴克，每个路口都有。”我说：“哎，这澳洲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不同，因为什么呢？我感觉啊，可能和澳洲的快餐和聊天文化有着一点联系啊。”我举个例子，这个澳洲人啊，把咖啡和社交文化巧妙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在享受一杯咖啡的制作的同时呢，social 一下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那主要我感觉体现在哪里呢？一些 cafe owner 这些老板身上啊，比如说，我们在澳洲生活久，你去当地一些小咖啡店，不一定是一些很大的咖啡店，你随便走进哪一家，你首先会得到一些非常亲切的问候啊，就有可能是咖啡店的老板或者一些 manager 啊，even 是 barista 咖啡师，他会给你很热情的一些招呼。然后啊，他不光在制作咖啡给你点单，他还会问你，哎，最近好不好啊？啊，有没有看体育赛事啊？最近有什么新闻啊？什么时政啊？他会跟你聊很多，
唠家常。
对，唠家常，咖啡以外的东西啊，让你很好的融入这个 community。所以
对。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和快餐文化类似于星巴克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巨头，这些统一模式下的制作咖啡啊，像点单啊、打包啊、拿走这个程序化是有点不太一样。其次，我觉得澳洲人啊，我们本土这些咖啡爱好者还是比较多的，他们对咖啡的温度啊、对咖啡的浓度啊、对口味都有相当挑剔和自我的理解。我就遇到过一些以前当我做咖啡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非常热情的 customer，他们就会你，哎，这咖啡是哪个烘焙工厂的啊？什么烘焙的啊？什么温度冲煮比较好啊？水粉比是多少啊？都问得你很细节，你不得不去做一些 research 去回答他们。他们把自己不光是一个消费者，他们也把喝咖啡呢也做成一种平时日常休闲啊、聊天啊，甚至学习的一种方式，所以说非常的不同。
就是已经融入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对对对对
对吧？其实跟中国人饮茶是一个概念。
对，对，我觉得很像。
而且我发现澳洲人喝咖啡啊，他会比较认那个咖啡馆。比如
对，
说我住在那个街区，其实他去几家之后就会知道哪一家是比较符合他的口味，然后他就盯着那家去了。
对，
是吧？
对，我觉得澳洲人呢还是比较挑剔的。他如果信任你，这边的咖啡，他觉得这个口味符合我，他就会每天啊，甚至每年啊，我就遇到过，之前遇到过一个 customer，一直在我们这边消费了5到6年都不换，直到他搬家了为止。那个咖顾客的忠诚度是相当高的。如果你很好的 engage 彼此的话，会有非常丰富的收获。
非常有趣的故事。那我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我们这个澳洲咖啡业的发展趋势又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呢，我有时候也在想，因为现在由于疫情的发展趋势啊，那个封城 lockdown 到处都是。我个人觉得，今后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在自己家里或者 local residence cafe。我举个例子，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吧，在疫情期间，我们小区里边的一些咖啡店的销售量不降反增，有时候甚至还忙不过来的趋势。Lockdown 它限制了大部分人们的那种远足啊，包括以前去 city 上班，现在都 work from home，他们更多的话会在当地去消费，所以说未来的话，那些 residence cafe 会有比较大的发展趋势。其次呢，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制作咖啡也会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因为自己在家里方便又安全，对吧？然后各种教程都有。方便自己在家里完成一杯非常好的高质量的咖啡，还有一个比较大胆的预测，在未来呢，有许多咖啡师可能会被机械全自动的咖啡机所替代。我指的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据我了解，有关机构已经在开始研发这种全自动功能的咖啡机，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概念呢？今后你在澳洲可以买到世界各地不同烘焙香的咖啡。然后呢，作为我们消费者，在家里只需要怎么做呢？有一台咖啡机，就像 iPad，就像安卓系统一样，它可以自动通过 WiFi 的形式更新它的数据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买星巴克的咖啡，你回来只要用触摸屏选择咖啡供应商是星巴克，他会问你是哪一款，你只要点进哪一款，机器会自动根据之前预设好的配比、水量、还有水粉和冲煮温度，会自动为你制作一杯咖啡。我觉得这是未来全自动的一些趋势。
如果要真照你这么说，那到时您会不会改行去做自动咖啡机的研发和销售呢？
哈哈。这个可能我不会吧，因为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本土咖啡师做一杯好咖啡，在当地的一些咖啡馆里边去获得这种方式会比较好。因为我觉得从业那么多年了，要客人手上拿到一杯非常完美的咖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每个细节啊，每个品质啊，都要把控得很好，最后呢，才能给客人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咖啡体验。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威廉来到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跟你聊了这么多，我很欣赏您对这个咖啡的执着态度，以及您身上那种独特的匠人精神。希望您为澳洲的咖啡爱好者们带来更香浓美味且品质上乘的咖啡。
谢谢 Helen，感谢 SBS 给我这次的采访机会，我会一直努力的继续做下去，谢谢。